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他的殿中来歌颂敬拜他。今天是我们七月是我们的宣教月，那么这一个宣教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十年，那么过去这十年来我们不断看见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建造彼此一起激励在主的真道上成长，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找到一块新的地，能够在当中也正式的把工程发包，那么即将要开始动工。那么除了这些硬体软体的建造之外，其中一个非常要紧的是我们不能忘记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在宣教月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那么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想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为什么这个教会上帝能够用它能够成为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那么最主要的篇幅当中都跟这个教会有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安提阿教会来思想我们就来看我从使徒行传说给大家的一些经文，我们一同来读。来，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也有埃弗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的。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着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神的道日渐兴盛，越发广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涅，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愿意差派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他的鞭伤得医治，使我们因他的刑罚得平安。爱我们的天父啊，求你让我们体会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有这样救恩的人知道我们都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因为你的使命这样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爱我们的主啊，我们今天思想你的话，思想你在安提阿这个教会所行奇妙的事，好叫我们今天也能够效法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都在你眼前蒙恩蒙福，也在这世上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想到一个宣教的教会， 宣教教会不是说我们把一个宣教士拆出去的，我们就说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个教会怎么样可以成为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在安提阿的教会就写得很清楚，宣教教会的根本是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从每传道、长老、执事到每一位信徒，如果我们都是一位宣教的人，那么我们的教会自然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教会的信徒要有宣教的热忱，那么宣教是要靠热忱的，没有这一个热忱，我们很快的就因着各样的难处跟打击，我们就冷淡了。宣教需要抓住机会，但不是被动的，需要主动的。因为宣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要得胜，就要有勇气，就要能够抓到每一个得胜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要能够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一个用心，去抓住每一个宣教的机会。更要紧的是，这既然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它就是要帮助，要提醒我们，我们要跨越是许多的障碍跟难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底下夺回来，我们要把人从撒旦的权下带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来。所以宣教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宣教士往前去，乃是要众弟兄姐妹在后面成为他的祷告，成为他的支持。所以今年我们的宣教月，我们用启航这一个成为我们的开始。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要差派小恩、星云他们一家到非洲的查德。非洲的查德，差他到非洲查德穆斯林的地方，在那里许多的族群有三十几个族群都没有听过福音，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需要有人进到他们当中，会他们的语言，会用他们的所能听得懂的话把福音告诉他们，要在他们当中开始建立一个属神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教会跨文化宣教的开始，是我们差派宣教士往地级去的启航。所以这要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虽然我们现在在建堂，虽然我们还有许多圣工要做，但这些都最后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宣教。我们看到，等一下弟兄姐妹就会看到整个安提阿教会所有的预备，最后圣灵讲什么？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当教会都预备好的时候，圣灵说差他们两人出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使我们像安提阿的教会真正的宣教呢？那么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为什么使徒行传写到中间以后转向到安提阿教会来？那么这个背景我们要深深的去反省一下。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传扬福音的时候大有果效，但是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传，所以他们就开始遭受到大逼迫，后来门徒就四散了，因为斯提凡也被杀了。四散以后呢，圣经写得很清楚，他们只向犹太人传讲。也就是说，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走到犹太全地，走到撒玛利亚，走到他们自己的原来的迦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么呢，这些人在往外去跟犹太人传福音，使徒们呢？使徒们还留在耶路撒冷，使徒们没有离开。圣经没有讲原因，但我猜想他们以为主快要来了，所以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等。因为使徒行传一开始天使说，你们看耶稣怎么样上去，也要怎么来。 那耶稣在耶路撒冷升天，所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耶稣又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人的想法常常限制了我们的步伐，但上帝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逼迫患难临到他们身上，逼他们走出去。那么走出去以后，他们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而已。那么接下来圣经就记载了外邦人哥尼流怎么信主，神给彼得看见，给耶路撒冷的众使徒众信徒们看见，大家眼睛还没有开。又讲到保罗怎么信主，但是保罗又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还是没有完全的让保罗参与在他们的圣工当中。好了，这时候我们就来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主不是告诉他们吗？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呢，主不是告诉他们吗？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他们都知道，可是他们在想万民是谁？他们想万民大概就是犹太人，散布在各族各邦当中的犹太人，散布在地极的犹太人。万族是这样吗？不是。圣经讲的万族、万国、万民、万方，是讲各个民族、各个种族都要有人归入主。但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先成为犹太人再来归入主。所以这个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起来的第一步很要紧。第一步没有这个，第一步就没有后面的。第一步是什么？别人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是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做法。但内中也有塞浦路斯和古尼奈人，他们的到了安提阿，圣经说也向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他们第一步不一样，这是最要紧的。我们总要知道哪里是我们的突破，是我们宣教的机会。第一步不一样，就是也向他们，不仅跟犹太人讲，也向讲希腊话的这些外邦人讲耶稣。那么圣经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宣教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很要紧，我们都要走出一个我的格局。我是什么？我是自己人。走出一个自我，自我是自己做主，自己的意识为主，自己的想法为主。但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基督做主，要以耶稣的使命为主，耶稣的心意为主，耶稣的想法为主。所以我们要走出自己人的格局。犹太人只跟犹太人讲，这不合上帝的心意，不合上帝的心意。他们会自我限制，他们会把上帝的心意给捆绑起来了。神的旨意是不被捆绑的，神用患难逼迫他们出去，但他们人虽然出去了，福音没有出去。人虽然往外走了，福音没有往外走。但这些人不一样，他们也像讲希腊话的人讲，所以他们就走进了天父的心意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传了上帝把摆在我们身边的，我们传了，那么我们就挑，不经意我们会挑谁才有机会听啊，谁才有机会得。我们都有限制的。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会跟税吏，会跟那些罪人在一起，法利赛人看不起。因为什么？法利赛人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一群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祷告是说，主啊，我不像他们。他没有看到人的尊贵，人的重要性，没有体会天父的心意，所以把自己捆在自己的里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死人，不是活人。因为上帝的恩临不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一定要走出自己人的格局。罪是什么？罪就是自我，就是自我。 罪的最核心就是自我，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主。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要走出我的格局，我的想法，我的限制，回到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传给税吏跟罪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指责他，耶稣用的比喻是什么？一百只羊有一只怎样走失了，对不对？当这一只羊找回来的时候，天上何等的欢喜。这就是天父的心意，不要用我们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的人，以为他容易信不容易信，这不是我们当这样做。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知道主的使命已经给我们了。那么照着做的人会怎样？他照着做的人会怎样？圣经说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大使命耶稣讲，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一个做宣教的人，主耶稣的应许是与他同在，与他同在。那么主与我们同在有多重要？当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他在旷野看到荆棘的异象，那么他就过去看了，为什么荆棘焚烧了没有毁灭？那么上帝就呼召他，你去，你去。这就跟我们一样，你们要去，上帝说你去，把我的百姓从法老的手下带出来，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好了，使命很清楚，很清楚，谁去做？摩西要去做，对不对？但摩西第一个问题问什么？摩西第一个问题是问上帝，我是谁？我是谁？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去把以色列做奴隶一百多万的百姓从埃及世界最强帝国的法老手中把人带出来？我是谁？弟兄姐妹，上帝回答他什么？上帝回答他只有一件事，你是谁？上帝跟摩西讲，我与你同在，就这个应许而已。你是谁？我与你同在。耶稣呀，在迦南征战开始的时候，那么圣经说什么？我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与我们同在，这才是最要紧，唯一不可少的，唯一不可少的。所以安提阿教会就有主同在，他们就成为一个被蒙福的教会，越来越多的人归入主。所以他们所为主做的见证很快的传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又发现，哎呦，怎么有一个教会做法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所以他们就派了巴拿巴过去了。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就走到安提阿，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欠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第二个，宣教教会要有一批人，要有一批人，特别是我们在当中啊，在主里面的信主越久的人，我们不要有学巴拿巴的这样的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恩，神所赐的恩。你想巴拿巴原来的使命是什么？耶路撒冷会觉得他们才是教会的中心，那么现在跑来一个安提阿教会做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派巴拿巴去看。请问巴拿巴去当什么样的责任？他要去看这群人到底做对了没有，他要去看这几群人错在哪里，他要去看这一群人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什么？他是一个 上面派来的，对不对？来考察我们的，来检讨我们的，来在当中看我们有什么地方是哎，要被拿出来这个反省反省的。巴拿巴有用这样的心去看吗？我不知道他一开始的心是如何，但是他走到安提阿的时候，他怎样？他看见上帝的恩， 一个走出自我的人才看得见上帝的恩，要不然你会被自己蒙蔽。巴拿巴有一个看见，这叫不一样的眼光，是上帝国度的眼光，看得见圣灵在做工的人，就是巴拿巴。所以他有看见，所以他没有指责他们，没有批判他们，没有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巴拿巴怎样？完全的接纳他们，因为上帝的恩在他们身上。巴拿巴就开喜欢喜，就鼓励他们，劝勉他们。所以本来巴拿巴被派去的，照理说下一步应该怎样？回耶路撒冷述职，对不对？他有没有回去？没有。为什么没有回去？我不知道。大概回去了以后，要面对很多人的质问了。哎，你没有，你怎么没有怎样啊？哎，你怎么没有怎样啊？你怎么让他们就这样做啊？是不是？我只是用人的想法。巴拿巴没有回去，他知道上帝的恩在那里，他相信上帝的恩在那里。这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有属灵的眼光，有国度的看见。他相信上帝的恩必然恩上加加恩。他相信上帝所说的福一定大过先前的福，这是属灵的人从神所给的恩当中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蒙恩蒙福之后，这个恩典不会停在我们身上，会从我们的身上流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不要把自己给绑住了，求主给我们像巴拿巴这样有一个国度的眼光，有一个新的看见。巴拿巴在这里没有说看见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巴拿巴在这里没有说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巴拿巴看到的是什么？上帝的恩。所以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蒙恩典的教会，要去看，看完了以后呢，我说他没有往南走回耶路撒冷，他往哪里去？往北走，往北走。他为什么往反方向走？因为他想到一个人，这就是保罗。他就到大树去找了这个当时还没有叫扫罗的，后来叫保罗的这个保罗。找来了以后呢，哇，他知道保罗从神领受的启示是大的，就跟他一起建造这个安提阿教会，足足有一年之久。教会被建造了，人就称这一群人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所以一个宣教的教会到这里，宣教士还没有派出去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一个教会怎么样蒙主建造。一个教会要蒙主建造，弟兄姐妹要不断的长进，把基督活出来，这个叫做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所以巴拿巴没有说我已经是圣灵充满，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已经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就我来做就好。他更看见，他需要更有启示，更有得着的同工跟他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他就去了找保罗一起来。所以《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划时代的圣工从此开始，划时代的圣工从安提阿教会就开始了，就是我们所读到的《使徒行传》后面的最主要的篇幅，就讲了保罗巴拿巴开始的宣教。所以教会的信徒要不断的长，不断的长，这是巴拿巴的看见，也是保罗的看见。所以不是把一个宣教士说你要想宣教我就差你去，不是这样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根基稳固，它的稳固在哪里？在弟兄姐妹灵命的增长，所以他们就被称作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字已经失去了他原来所要表达的意思。在安提阿教会人称他们是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字的意思就是小基督，是别人称他们为基督徒，不是自己说我是基督徒。别人为什么称他们是小基督呢？因为 他们传讲耶稣是谁，人在他们身上看见，哎，他们讲的耶稣就像这些人的样子，这个叫做什么？基督徒。当我们告诉人福音的时候，告诉人耶稣是谁的时候，世人就在看，耶稣看不见的，耶稣不知道长什么样，耶稣所说的话到底可不可信？世界上的人在看谁？在看我们。安提阿的弟兄姐妹不得了，我们上次讲彼得前书讲到，主耶稣也讲过，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曾经问弟兄姐妹，什么样的好行为会使你身边不认识主的人把荣耀归给神？什么样的好行为？是你对人施舍的行为吗？很多人都会对人施舍。是你善心的作为吗？很多人都会有善心的作为。那我要问，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叫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表示你的行为跟天父要不要有连结？如果没有连结，别人怎么能够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呢？所以他们所做的功是跟天父的心连结的，是要告诉人神怎么样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了我们。那么这些人活的样式就是这，就是有这样福音、这样生命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做基督的真正跟随者，让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这是我们要自我取喜的、自我勉励。虽然我们还离了一大截，虽然我们还有许多的难处，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名称何等的尊荣。因为这个名称是人家说你像耶稣，你像基督。那如果有人说你像基督，何等尊荣归到我们身上。但我们要省察的是，我们像不像安提哈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名副其实的，我们所说的正使人看见那一个看不见的基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宣教的教会，不是把一个人拆出去就好。所以我们要成为一群有基督的生命跟样式的信徒。所以这边我们回想一下，巴拿巴劝勉他们恒心靠主，那么呢，他又知道在真道上的要栽培长进他们，就把保罗给请过来。我刚才有讲，保罗到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没有留下他，原因圣经没说。但当巴拿巴去请保罗的时候，保罗愿意到安提阿来，一年的功夫好好的教导弟兄姐妹神的道，好好的遵行真道，好好的活出主的见证。那么这个要紧在哪里？要紧在后面的，这样子圣灵可以说话的，圣灵可以说话的。在前面逼迫的时候，圣经没有讲到圣灵对教会说话，这个时候圣灵可以讲话了。那么圣灵讲话之前，这个教会是有见证的。这一段刚才没有读，这个安提阿教会不是只有真道上领受，不是福音上跨出脚步，而是什么？他们仍然有爱心。所以听到有先知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饥荒，他们就乐意的奉献，请了保罗、巴拿巴送回到耶路撒冷的众长老那里。那么圣经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保罗、巴拿巴回去的时候就带了一个马可，带了马可去，这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也后来也成为一个要紧的宣教士。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宣教的教会，他在他们的整个的 进行当中，圣灵可以在当中引导，因为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他们要开创新的局势，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他们信得过圣灵的引导，远在南边看不见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将来要受饥荒，可是你愿不愿现在为他预备？愿不愿现在为他预备？弟兄姐妹，这在我们宣教上是要紧的。我们不是等宣教士来跟我们说我有需要了，那我们才怎样大家开始来凑，不是的。我们要怎样？先预备。我们要先预备，宣教士差出去，我们就要想未来的这一年，未来这五年他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预备。我们要思想我们能不能在他的整个宣教的圣工上我也有参与的机会。当我们差小恩他们夫妇到了查德去的时候，他第一年要在法国学法语，因为查德官方的语言是法语。第二年到查德的首都学法语。第三年就要到部落当中，到族群当中，住在穆斯林当中，那么开始学他们的当地的阿拉伯语，也学当地的方言。那么他们的孩子怎么办？我就讲这个，孩子怎么办？孩子要自家自学。如果他又要去那边学语文，又要自学，那有多少时间？还有三个孩子。我用在我们当中本恩牧师他们一家来讲，本恩牧师从美国拆到我们当中来开始学国语的时候，那么他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愿意到台湾这里来，不做别的事，只帮他们带小孩，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学国语。这就是参与宣教，参与宣教。所以说不定当他们到族群去的时候，在部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说李哥我能不能到查德去一年，我就帮小恩他们夫妇带小孩，给他做在家教育，让他们夫妇去学阿拉伯语，学那个什么啊？你看外面三个族群哦，等一下大家考试，大家能不能记得三个族群叫什么，他们要学其中一种话。你这就是宣教，我们要往前思想，为自己祷告，愿不愿意一起配合，一起给。所以他们把神的道见证出来，这时候圣灵说话了。在安提阿教会有这么多的同工，他们一起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所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八月二号礼拜天的下午三点，小恩要按牧成为牧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差派他们一家，我请弟兄姐妹都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按手。按手是什么？按手是我们跟他们同去，我们跟他们同去，我们不是祷告跟他们同去，我们整个心要跟他们一起去，跟他们有一样的看见，一样的负担，一样的步伐。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可以说话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圣灵看到这一群弟兄姐妹愿意传福音，愿意迈开脚步，愿意突破限制，愿意彼此建造，愿意在当中恒心遵守神的道，愿意成为主的见证，愿意进食，愿意祷告，愿意一起服侍神。这么多同工在那里，圣灵的心欢喜，所以圣灵就说话了。圣灵一说不得了，圣灵说把巴拿巴跟保罗派出去。你看如果是人的想法是什么？人的想法又想，主啊怎么可以这样，你把房子最重要的两个柱子拿走，那这房子就怎样，就垮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按手差他们出去了。为什么？就走出自己人的格局，走出我的限制，让基督做主，让圣灵做主，听他的话。所以他们一起成为主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不是我们今天因为有小恩他们夫妇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一开始他们就有这个宣教的负担，我们给他们在当中跟我们一起配搭侍奉牧养，那么现在又经过了在 Radius 十个月的全家的宣教士训练，我们不是说好了我们也给你机会啦，也给你培训啦，我们开始啊有一些经费给你啦，那你就去了，我们就宣教的教会，弟兄姐妹，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回应主的使命，每一个人都要回应主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他们在那里成为宣教士，我们在这里也成为宣教士。我们身边没有信主的人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没有信主的人，我再说要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要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恩，他们神的恩临到他们身上何等欢喜快乐。从我们开始看见，我们不仅看见神的恩，我们体会天父的心，体贴主的心，我们一起长进，我们活出基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共同勉励。虽然我们或许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的做不到的地方，弟兄姐妹，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好人是什么？好人是一个他愿意用主怜悯的心看待人。同样的，我也希望我们用被主怜悯的心看待我们自己。不要忘了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摩西说我是谁，他跟主讲，天父讲，我是80岁的老人，你要用我应该在我40岁的时候，对不对？我现在已经够老了，上帝说你够老了，给你一根拐杖，那你拿着拐杖去把这些人带出来。不是的，上帝说我跟你同在，我跟你同在，有比什么，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没有，没有。弟兄姐妹，主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如果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要就可以开创一个新局，做上帝的器皿，成为人的祝福。那么不要忘了，这是一个教会，有一群同工愿意热心的摆上，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祷告，一起仰望神的引导，那么圣灵会给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所以这是我们起航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主北这里，我们可以数算过往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那些恩典。主啊，如今我们仍然在恩典中蒙你的建造，蒙你在我们当中不断地使我们体会你的一切美善。爱我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从安提阿教会当中得着那更大的福分，就使我们像他们成为一群真的可以见证你名的人，你在我们的身上被人来看见。主啊，我们也一起来同工，一起来配搭，我们一起能够成为你在这世上的见证。爱我们的主，我们在竹北，在新竹，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都要成为你的见证。也让我们一起来在小恩星云他们往外走这件事上，我们欢喜的来跟着他们一起去，成为他们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圣灵必然引导，圣灵必然赐福，你必然使我们在当中满心欢喜，我们灵可以那大大的喜乐，因为你的恩就在我们身上不断彰显。我们的主，谢谢你再度的将我们这软弱的心交托给你，求你来激励我们，求你来激励我们，听我们众人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